赵少康时间，吃喝玩乐骂，和我一起快意人生。
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哈。九个县市大雨特报哈，那雷雨开炸，所以有些地方可能会有灾哈。的确的哈，我刚走建国南北路高架路，有些地方都已经有水了哈。上那个高架那个匝道那个地方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4月24号封面通过，各地容易有短暂雨、短暂阵雨或雷雨哈。西半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彰化以北发布大雨特报，警戒地区包括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哇真不少哈，九个县市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强阵风，要山区要防坍方跟土石流落实。那气温也偏低了，低温22到25度，高温北台湾23到25度，其他地方27到30度，所以北台湾的高温只有23到25度，我记得台北看到是25度了，所以不高，昨天还有29，所以今天一下就比昨天低了4度，这样我想下雨怎么都有关系了。吴德荣在他的专栏说，明天礼拜四到礼拜天自流锋面徘徊，天气不稳定，雷击强风、瞬间大雨、冰雹等在 小范围的剧烈天气都有可能。下礼拜一那封面北移，礼拜二的礼拜四还是多雨，一路未来一个礼拜看起来都是多雨。美国参议院预计通过950亿美元的援助法案，乌克兰啊如大旱之望云霓在那边等待。美国援助乌克兰跟以色列、台湾总额950亿今天在联邦参议院关键测试投票过关，那代表包裹案已经获得参议院最终表决过关所需要的票数，在最终表决通过以后会给拜登签署完成立法。他们有一个叫关键测试投票大概就是先测一下看会不会过，拖延几个月，参议院预计通过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我昨天就讲说不可能不过的了因为参议院是民主党主政，那众院是共和党占多数，那这个案在众院都通过，这参议院会不通过吗？这行政部门提出来的。时间报道，礼拜二下午在两党广泛支持下，程序投票以80票对19票取得进展，表明这个法案应该很容易通过最后的投票，因为你看他这个程序投票一定是先这个程序委员会了先看这个案子要不要复委要不要继续审查，那80对19票说应该要继续审查，那表示很贤淑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苏默恳求同事立即通过法案，敦促参议员不要让世界各地的朋友再等待。他说几天前众议院终于批准了乌克兰、以色列、印太地区提供必要国家安全资金以及进一步的人道主义援助，今天轮到参议院采取行动了。时间报道，乌克兰前线士兵表示，美国国会最终批准向基辅提供600亿美元的计划，大为鼓舞士气。因为俄罗斯正希望加快推进步伐，美国总统拜登说，如果参议院通过法案，他将立刻签署成为法律，以便美国能迅速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跟装备，以满足紧急的战场需求。所以换句话说，正在乌克兰那边，因为这个案子已经拖好几个月了嘛。所以乌克兰那边当然是很需要了非常需要这个钱只是这个钱到了乌克兰到底有多少真的能够到战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台股现在涨365点南韩今天早晨在纽西兰发射微型卫星，要加强监控朝鲜半岛的周围海域。南韩科学技术通讯资通部科技部今天表示已经在今天早晨在纽西兰马西亚半岛 Mahia Peninsula 发射场呢发射微型地球观测 实用卫星微型星座卫星一号，并且进入轨道，将用于加强监控朝鲜半岛周边海域，这是一个小的卫星、啊、就微型卫星。韩联社报道，该卫星将被搭载到美国私人火箭实验室旗下电子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那将在发射升空后第50分钟跟火箭分离，并在发射4小时24分钟后跟南韩航空宇宙研究院地面站交换讯号、哦、南韩科学技术学院韩华集团旗下卫星制造商叫做 Satrek Initiative 合作研发用于观测地球11颗卫星组成的微型奈米卫星编队，从2020年起8年来预计投入2200亿韩元，在24号发射原型卫星后，预计剩下的10颗卫星也将投入相关的量产计划，一共要11颗卫星，大概构成一个通讯的一个链、哦、卫星一号之后可在一天之内多次监控朝鲜半岛周围海域，提供他们的国防安全。这什么意思、哦、就这个火箭这个卫星要用火箭发射，卫星自己怎么上呢？卫星自己不会上，所以火箭把它打到太空、哦、所以呢它就是送到纽西兰，从纽西兰那边打上去、哦、然后呢打上去后预计50分钟以后跟火箭分离，就是50分钟可能进入它的轨道了，已脱离地球地心引力了、哦、它就在绕着地球转、哦、但是呢它要进入轨道它必须要有动力嘛，就是用火箭载这个卫星上去、哦、但是一般人有时候搞不太清楚什么火箭啊飞弹啊什么，所以上次总统大选的时候国防部紧急发嘛两次那个紧急通讯，就是劳共发飞弹的，搞大家很紧张，其实发的是火箭嘛、哦、但是他就算是讲是火箭、哦、讲是火箭 missile 而不是飞弹、哦、大部分人搞不清楚了、哦、发射了、哦、火箭飞弹有什么差别，不都很可怕吗、哦、一定是这样想、哦、以哈战争200天死了34000人，哈马斯军方呛续攻以色列人吧，你去哈马斯你都被打得七零八落，你只能可以用偷袭方式去炸人家一下、哦、结果你炸死人家100个，人家现在炸死你34000个。以色列跟哈马斯战争已经满200天，所以这种仇恨就越结越重， 你知道这道理，不可能化解了。200天了、啊、真快，外界担心以色列军队将挺进加沙走廊南部，哈马斯军方发言人近两个月首度视讯谈话中敦促继续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哈战争200天，以色列军队连夜对加萨市塔法区、西雅杰区跟泽图恩区进行猛烈轰炸，在加萨市西南部跟南部城市都能够听到炮击声跟爆炸声，外界越来越担心以色列军队会挺进加沙走廊南部，呼吁哈马斯释放人质。就以色列今天就理由就是你抓我的人嘛，你还有很多人抓在你手里，到底多少人活着你不讲啊，我就打你、哦、所以外面就说你哈马斯你赶快把人质给放了，把人质给放了，人质放了以色列就不打吗？哦，我也未必啦。CNN报道，哈马斯军方发言人将在接近两个月来第一次视讯谈话中敦促继续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他说只要敌人在我们的土地上继续侵略，我们就继续用不同的技术攻击敌人，哈马斯战士将继续跟敌人作战、哦、他还赞美伊朗先前对以色列发动实物攻击的潜力，说这迷惑了敌人的算计。加沙死亡人数持续上升，经过200天的战争，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造成至少34183人死亡，34183人包括14778名儿童。时间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向加沙北部部分地区发出警告，要求撤离到其他地区避难。至于在甘尤尼斯医院的乱葬岗又发现更多尸体，总数已经达到10具、啊、反正以色列杀红了眼了，管他的、啊、就杀吧、啊、你们怎么骂我也不理你们，你们批评我也不理你们、啊、反正就是我要报复、啊、因为谁叫你搞死我100多个人、啊，我一定要杀掉你们， 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蔓延，美国大学陷入骚乱。跟加萨相关抗议活动蔓延到全美各地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宣布纽约主校区的远距课程将延长到剩余学期，不用来上课了啦，意思哈。哥伦比亚在纽约啊，在纽约市比较偏一点地方就是了啊，很大，哥伦比亚是很好的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亲巴勒斯坦示威者要求学校拒收跟美国主要盟友以色列有关企业捐款的示威进入第七天，下面紧张局势加剧，校方正采取非常措施对日益严重的危机来应付。美国总统拜登谴责大学校园的反犹太主义，你们这些大学生你搞什么，你不知道以色列对我们都重要吗？犹太人对我们都重要吗？新闻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江城预计周三将到哥伦比亚大学拜访犹太学生，并且针对美国大学校园中让人不安的恶毒反犹太主义抬头发表讲话。占领哥伦比亚大学草坪的学生表示，计划留在那里直到校方满足他们的诉求。他们要求校方抵制所有跟以色列有关的活动，结束种族灭绝。学生代表指出正和校方谈判，但他拒绝透露谈判细节。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员工职员警告，正在举行的露营活动违反了规定，但学校领导层还没有提出纪律处分的具体细节。就学生我在参团露营不行啊，夜宿哥伦比亚大学 校园啊，他们搞这个，那学校说是违反我们规定，我们怎么不可以夜宿，但你校规有说不能吗？那怎么处分我呢？还没决定，大概就这样子啊。不少大学因为学生啦，学生基本上就是比较有同情心啦，比较有正义感啦，哦，都觉得说你这里这样去打人家，搞了你100个，你打死人家34000个，中间还17000多个是儿童，你太狠了吧，还没停还继续打啊。那美国呢，嘴巴讲说你这里不应该这样，但是呢又没有制止，还送钱去，不是才现在要送600，哦对不起，要送那个200多亿去，600多亿是给乌克兰，还要送200多亿去，200多亿美金啊、哦、所以呢当然这些学生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啊、哦。那通常都是学生最先出来了，以前反越战的时候也是学生，当然另外就是学生首当其冲了，因为他们可能被征去当兵啊，哦，那所以那时候不少人逃兵啊、哦、用各种方式逃兵啊。那因为美国因为犹太人是很厉害的，就是美国很多好大学他们都去捐款，你知道美国这种资本主义国家捐款很重要，对大学常常 你能不能干大学校长就看你的捐款能力强不强、哦、美国学费虽然很贵，但是光靠学费呢还撑不了这个大学，所以大学的运作必须要靠校友啊，靠这个社会上有财力的人来捐款，那当然他们捐款以后呢抵税也都完全可以抵税了、哦、所以那这些犹太人就捐啊，还不止，他们还告诉我，比如在美国你要看病那种好的医院也要捐款哦，比如说医院你平常就要捐捐捐，那等到你家人什么有病的时候他们就认真看你，否则的话呢如果你平常根本不捐跟他们也没什么关系，到时候呢到医院去呢也就是马马虎虎了啊、哦。那之前不是哈佛也有学生出来反犹太吗，那就有这些犹太的捐款者就跟哈佛讲，你一定要把这些学生、哦、或者教授支持他们的教授、哦、必须要制止，否则就不捐钱给你们了、哦、那你知道对这些大学来讲钱就是衣食父母啊，你靠这些学生交学费哪够啊、哦、特别他们还有很多奖学金要给优秀的学生，家境比较清寒的学生，所以呢捐款非常重要、哦、所以呢 Money talks， 捐钱的人就有权利讲话。那现在这些学生现在就站起来叫学校拒绝跟以色列有关的捐款，拒绝犹太人捐款，对学生来讲对学校来讲很痛啊，你叫我不要捐收他们钱啊，你给我钱啊，学生怎么可能给呢，那学生又哪管那么多呢啊、哦！所以现在就是美国的大学的情况啊。南韩国防企业被北韩骇客入侵偷他的技术啊、哦，所以现在骇客蛮厉害的，北韩主要骇客组织对南韩国防企业发动全面性网攻超过一年，入侵这些企业的内部网络来窃取技术机密。路透社报道，根据警方说法，好几个团体 Nazarus Kimzuki 跟 Andreo 等呢 骇客团体都跟北韩有关，直接侵入南韩国防企业资料系统，植入恶意程式，然后呢透过跟这些企业合作的承包商来让恶意程式码植入，偷还把恶意程式码植入啊。南韩已经成为全世界主要军事工业出口国，近来签署的机动榴炮啊、榴弹炮呢、战车、战斗机价格呢已经超过数十亿美元，就南韩也就外销不少的武器啊，机动榴弹炮、战车、战斗机。北韩骇客团体多次渗入南韩的金融机构、新闻媒体、外国的国防，还有这个外国的国防企业、哦、可能美国什么在南韩还有一些企业，那另外还害入南韩的核电业者，这蛮危险的、哦、北韩骇客呢也被认为是多起加密货币重大企业的幕后主谋，去人家加密货币资产家去偷人家的钱，得手的资金流入北韩武器计划，北韩则否认涉入网攻或洗劫加密货币，北韩就讲这些是骇客做的，这些骇客跟我没关系，并不是我做的。非洲之角吉布地外海再传移民船难，至少16死。这移民船呢，就是漂洋过海了，就要不然就超载了，要不然就一堆人挤在一个船上了，要不然就是走很危险的路了，要不然就是船很破烂不堪啦、啊、等等哈。那联合国辖下的国际移民组织今天表示，非洲之角国家吉布地外海发生移民船难，至少16个人死亡，28个人失踪、哦、蛮惨的、哦、两个礼拜以前才另外、哦、死了38个人，有一个船难，伊索比亚人、哦、儿童、哦、很多在里面、哦、所以大家都想争取过更好的日子嘛。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英国国会通过一个争议法案，把这个寻求庇护者送到中东中非东部国家卢安达，什么意思？你想到英国来没那么简单，先到卢安达去。英国昨天通过法案，为了遏制渡海越境的危险行为，将授权政府遣送寻求庇护者到非洲卢安达，而不叫他们待在英国。英国当局指出，这项卢安达计划将让人有所顾忌，阻止移民涌入是英国首相苏纳克政府的要务。苏纳克说，如果你非法来到这里，你将无法留下来。人权团体当然批评了，说是不人道，谴责这项法案。联合国也说，保护难民需要所有国家履行义务，不是放在邻近的地方。联合国说，这项安排是转移难民保护的责任，破坏国际合作，开启让人担忧的全球先例。英国国际特赦组织说，这个立法玷污了英国的道德声誉，破坏对世界上最弱势群体的国际法律保护。唉，其实你看华人、哦、移民很多嘛，你看现在的东南亚，不管是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不用讲了，几乎都是华人，其实70%几的华人。其实韩国有很多华人，山东那边过去的，所以华人美国不要讲了，我不是讲，我到大溪地都有。早期中国苦嘛，就说天灾啊、疫力啊等等啊，很多人就特别沿海就往外跑，台湾也是、啊、目的就是想过一个更好的生活嘛，或者给下一代一个更好的生活。那以前还可以走了，去了就去了，现在不行了、哦、这个现在国家监控的设备越来越厉害，高科技啊等等、哦、那种武器也越来越厉害，船啊等等。另外就是说，其实大部分的国家很多都是靠移民建立起来的，可是呢这些移民到最后呢也反对移民了。你比如说英国首相苏纳克，他是印度移民啊，他就是印度裔啊，但他现在反对移民啊、哦、为什么呢？就是我已经有了以后就不准你们来啊，你们来分我的。那这些移民呢前仆后继啊，不断的因为自己国家太苦了嘛，用各种方法想办法从海路啊、陆路啊去偷渡啊、哦，所以搞了这些国家也是真的是左右为难了、啊。不收人家说你不重视人道，收国内已经够混乱了，收来干嘛呢？怎么办呢？ 收来这些移民，不管是教育问题、文化冲击问题、犯罪问题等等，都很麻烦。哦，所以在这些国家就造成这种现象嘛。那在美国来讲，民主党是接受移民的，共和党其实反对的。哦，所以为什么川普就会骂拜登啊，就这个道理。那现在英国就是好，你要来呢，先到卢安达，然后我们再来审查，看你有没有资格。那这一审查审查多久你也不知道。那移民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到了，然后给你遣到，安排到卢安达去等啊，这边给你搞个难民营啊，等类似这种。好，那么苹果宣布5月7号要办春季发表会，传出来说他只要推出 iPad 新产品跟他的配件，说预期会发表全新的 iPad Pro、 iPad Air 跟 Apple Pencil 触控笔。春季发表会主题是 Let Loose 就是放松、哦、不说他们翻译成不受拘束。主视觉图像是手持 Apple Pencil 搭配多种颜色的墨水，暗示跟 iPad 产品线有关。有专家预测2024是苹果 iPad 重要的一年，5月初发表会会一口气推出全新改版的 iPad Pro 跟 iPad Air， 还有新款的这个巧控键盘跟笔、哦、Apple Pencil 这些配件。所以苹果每次发表都引起大家蛮大的瞩目了，要看看到底它有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哦、中国时报头版头登的叫做这个19小时狂震237次，说余震会有一年的余震、哦、真久。说到现在为止呢，这个0403 4月3号的地震呢已经释放42颗原子弹的能量、哦、气象署说呢，这就是应力平衡是好事，就我讲的如果它真的是余震、哦、当然应该不会比主震大，不过也很奇怪、哦、余震还不小。这个呢，能量慢慢释放总是好的，总比集中一次给你爆发出来那个才惨。我慢慢释放、哦、让你害怕，但是又不到了这个灾害的地步，最好是这样子。我们当然希望这样，但有时候他不见得听你的。那15个小时联合报说有余震180起，说很不寻常，而且专家说不排除还有规模7的地震。余震很少到规模7，但是呢昨天清晨两次，不是今天啊，昨天就是 6.0 6.3 也很大了啊。所以专家就他们昨天气象署找了100多个专家学者讨论。不说实话了、哦、人、哦、不懂事还很多了、哦、你比如说人对于地震到底怎么形成的知道，但是呢怎么预防不知道、哦、然后呢甚至你从这次你就看出来专家 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为什么余震会这么多他们也讲不清楚、哦、就跟很多医学医生专家教授也解释不清这个医学上很多的现象、哦、人身体的很多的现象解释不清楚、哦、就人的知识其实还早了，离的那个真的还早、哦、好。那么联合报跟中国时报今天头版都有在讲说昨天宪法法庭辩论、啊、激辩这个 FACE、哦、因为他们37个死刑犯申请大法官解释死刑是不是违宪、哦、主要就是这些死刑犯、哦、当然我想也是民进党教他们的了、哦、是律师教他们的、哦、就你可以提出非常上诉啊、哦、因为要判死刑都已经经过三审定谳了，有的发回更审更一更二更三搞很多次嘛、哦、所以法律程序其实都走完了，但是呢他们还不想死啊、哦、不想死他现在就鼓励这些死刑犯你就申请分场上诉，申请再审之诉，申请去释宪、哦、那他们就想设法呢想说嗯叫大法官再解释一下、哦、因为呢立法院不可能通过 FACE， 民进党委员不敢，那立法机关不修法那你怎么办呢，就要大法官解释说这违宪了、哦、那大法官如果解释违宪就很麻烦了，虽然理论上讲大法官都应该是很公正的、哦、然后呢很有法学素养的、但是 被蔡英文这一搅和已经变成相当政治性了。所有这个据大法官解释的没有一个对民进党不利的。那加上这15个大法官里面有3个审判，有的是审判过这些死刑犯的，有的是替这些死刑犯辩论过的，或是替被害家属辩论过的，所以判他死刑。所以三个大法官就要求回避，就是他们认为说人家会认为他们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所以回避有新政。那剩下12个大法官，所以到时候只要有7个7比6嘛，就超过一半嘛，一共才12个嘛，就可以宣判死刑违宪或不违宪。那其实过去已经有4次大法官解释死刑不违宪，最近一次25年前，过去呢很多死刑犯要求释宪，大法官不受理。那这次是经过25年以后，那个时空环境可能有改变啊。那所以呢这次又拿出来，那他们昨天并不是大法官的辩论，是大法官宪法法庭听两造的辩论。那我们很熟悉那个李念祖律师居然是他们的好像首席代表。李念祖当然是宪法专家了齁。那他为什么被他们这个请为代表我不知道齁。有的是自己的理念，有的是就被委托了齁。那到底他为什么，那看起来呢反对跟他们对辩的呢是法务部。这个东西就是这样齁。死刑犯或是反对死刑的这些人都很强烈的。那锲而不舍，一而再再而三，就他们有他们的理念啦、啊、认为人不应该判人死刑，法官也是人嘛，法官怎么判人死刑呢、所以他们理念很强。那赞成有死刑的呢好像是态度没那么强硬，而且觉得说反正我们这个赞成死刑占多数嘛，也没什么好出头的，但是反对死刑就非常极力强出头。所以你就看他们那个辩论齁、哦、照理讲两边都应该有民间团体啊很激烈的对辩，没有啊，只有那个反对死刑的很强烈啊。那赞成死刑的看就是法务部出来讲一讲而已啊。齁、哦。那他们说大法官昨天问问题，你从他问问题的口气你知道他的新政也形成了。他主观其实很强的。那这七个齁、哦、就有可能了，有很多就马上要任期到了。哦、可能跟蔡英文、一致、做出这个死刑违宪的这样的主张。不过社会压力很大了，但问题是这些大法官不一定要管什么社会压力。第二个他也感觉不到社会压力啊。第二个呢社会压力找不到他，你知道谁是大法官，你讲不出几个人来、啊、他住哪里，他哪里工作，你怎么去给他压力。所以这种合议制呢缺点就是你到时候谁也不负责任、你找谁负责 他不是首长制啊。那至于说到底这个反对死刑的他们的讲法，就是我刚讲第一个，法官是人，人可能误判，人怎么可以剥夺别人的生命权，这是一个。那另外呢就是民调是有偏差的，你们做的民调不准，因为呢题目一改说呢如果没有死刑但是有那个终身监禁一辈子不给他保出来，说赞成死刑就变成50几了，原来民调是80赞成死刑，但是一说好吧就算不判他死刑一辈子给他关起来不给他出来，诶这也不错啊，他一辈子受苦啊，赞成死刑就降到50，所以他们认为这叫做民调偏差、哦、那当然了这个法务部有提醒他们说呢不能一直站在加害人那边去讲，因为是不考虑到受害人的立场哦、他们就那也有民间团体提出来说受害人的民调 90% 将近 99%、哦、都赞成死刑、哦、比那个你一般的那个民调80%什么还多，就表示呢真的利害关系人、哦、就是所谓利害关系人真的是被害人96%了，被害人的家属都反对 face，你被害才知道痛，当然中间也有一些例外的，有些好像有家人被杀了等等，他还表示我要爱美国人爱每一个人，这当然很伟大了，一般人大概很难做到了，杀人者死嘛， 那商人及盗者罚嘛，啊，约法三章。刘邦啊，这个入咸阳吧，这约法三章就是这样，杀人者死。啊，没有那么一大堆民法、刑法，没有，就杀人者死，商人及盗罚。啊，你杀打伤人了，你偷人的东西处罚，就这么简单。啊，那所以大家一直就认为说呢，当然他们也讲说，死刑就能够遏制吗？有死刑还是有人杀人犯呢？这一次辩论不完的了，那会不会减少呢？会不会有这就有吓止作用呢？刚有听友来指正我一下啊，说是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啊，抵罪啊，抵罪就是要给他相当的刑法了啊，就相跟他杀跟这刘邦啊，刘邦入咸阳约法三章的第一条啊，第一条杀人者死啊，那2200年前的法律啊，所以其实。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都还是有死刑的，美国有些州原来废死了，后来发现不对，又恢复死刑了啊。德州好像就这样子啊。那但是呢，这个反对死刑是说死刑不可逆啊，就是你一旦判死以后，要杀了就杀了，以后发觉是冤的来不及了。难道都没有冤狱吗？谁敢保证自古以来都没有冤狱呢？现在就没冤狱吗？一定有啊！哦，很多时候这个。有些人就冤死了，哦，你的证人举证认人也不见得正确啊，反正就是反对有各种理由去讲啊，那你也不能说他都没道理了啊，第一个就是说，就算有死刑，还是有杀人犯啊，也不是就没有啊，只是说，意思就是说你遏制不了啊，哦，第二个就是说法官不会犯错吗？法官是人啊，哦，等等哈，那这是为什么美国那种所谓的这个。法院啊，有的时候在这个审判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它过程非常的漫长啊，哦，那而且呢这个很多的这个挑出来的人民啊，哦，人民代表来审查啊，哦，那如果说有一个反对都不行，就只要一个反对就这个人有一点疑虑，就表示你这个中间就算是你其他十几个人都赞成说他有罪 guilty。只有一个陪审团的人说我反对就无罪，哦，就是怕说你，但是法官通常这案子起码有三个法官啊，哦，那所以呢欧洲一些先进国家，但欧洲是没有死刑的，哦，但是我也讲说警察在执法的时候可能到现场就把人家都击毙了，哦，根本不等什么法院审判，哦，所以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情况啊，哦，那主要就是说台湾的社会，哦，现在还不能接受没死刑，哦，觉得说你是好残暴，而且法务部不是讲吗，他476件杀人案只有一个是判死刑，其他的杀人就都怪，你没有杀死就不用讲了，会不会判死刑，就算杀死的时候看你杀几个人，手段残不残忍，有没有事先预谋，犯后有没有悔改，哦，哇很多条件，一个都不合才可能勉强判死，判死以后呢又不执行，哦，就摆那个地方不执行，哦，让这些死刑犯也不上不下，哦，这个也是你既然摆那边就要执行嘛，他不执行就变成这样，哦，那法务部很有意思，他叫法务部有反对 face， 但是呢真的执行枪决的是法务部，他又不执行，哦，你觉得他不是很矛盾吗？好吧，曾贬系人马班师回朝，哦，说罗文嘉可能担任政务委员，马永成要到国安会去，林德俊是接这个赖清德办公室主任，哦，看起来都蛮重要的位置了，哦，那让你很多人搞不清楚政务委员是干什么，政务委员叫做不管部会部长了，英文叫做 Minister of Portfolio，哦，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就是没有一定的工作，哦，那你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你可以是行政院长的这重要的怎么讲呢，代表啊，哦。通常我们的政委一般来情况并没有那么伟大了，哦，他干嘛呢，就是比如说这个部会提出一个法案，部里面也可以自己提法案嘛，送到立法院，那通常政委先去看一下，或是呢这个部里提法案牵涉到其他部会的或是一些政策，那这政委员呢就来协调不同的部门， 一般政务委员是做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真正重要，还是各部会了，做决定还是各部会了。你很少看到政务委员怎么去干涉人家，不容易了。哦，那当然在开行政院会的时候，政务委员都会参加。那如果这个部会提出来的法案啊等等，政务委员有意见，他可以提，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也很少看到这种情况。哦，我那时候在环保署的时候，我记得督导就是我就是协调我们的政委员是黄时成嘛，啊，我记得，但是我就好像只见过他一次，跟我没有关，就是为了省环保署的预算，那是我刚去嘛，哦，那他们就说这个预算副主计长的是张泽琛，跟黄时成就找我去开会，说我们的国家预算不够了，要减预算了，就要砍环保署的预算。我说我才刚来，环保预算环保署就这么一点点预算，你们还要砍？我说我不干了，他们吓死了，啊，就都后来就没砍。哦，我就觉得那一次有政务委员跟那个主计处这副主计长啊，哦，等等等等，真的，你跟那个什么大的部会，什么国防部、教育部、什么经济部、交通部，你环保省预算是什么个预算？一年100亿，哦，那叫什么预算嘛？那是几千亿啊！哦，而且环保所预算100亿还不是自己用，基本上都是补助地方，什么地方需要环保给他补助我们就给他补助等等，哦，你这你还来砍我，哦，对，我当然很生气嘛，哦，就是这么回事。我只记得政委员跟我们有关就那么一次，哦，所以你说政委能够什么大政委啦，什么会架空部长了，不会的了，我认为政委没那么伟大，哦，也架空不了部长了，哦，那他要真的要架空，他要还是要透过行政院，要透过院长哦，才有可能啊，哦。好，那么台南那边因为种电很发达嘛，到处都在种电啊，所以呢，现在是假养殖在种电，他们叫鱼电共生啦，哦，在鱼温上面搞了个发电板，那鱼都死啦，虾也死啦，那怎么样？那人家会定期来检查，说你们的鱼长得好不好？就买鱼来放啊，他们这样，这是搞什么鬼啊？买个鱼来放，那鱼当然不会一两天就死嘛。哦，鱼死一定也是一段时间嘛，所以呢他们就讲鱼死电生，真的变这样，哦，不过当然了，鱼的经济价值少嘛，电的经济价值多嘛，哦，所以就变成说鱼死就死吧，没什么了不起。我 假装说鱼电共生，其实是只要发电就好，哦，所以纳古塔也不放过，哦，联合报今天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山坡山区哦，因为纳古塔大概都比较偏的地方嘛，在山区他们也去搞这个发电的这个设备，哦，这些装这些装置、哦，然后呢就在纳古塔里面干起来了，哦，真的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了，哦，肠病毒流行了，哦，十年新高的就诊数，哦，而且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哦，小孩子也没抵抗力，真的蛮可怜的，小孩一旦得了以后，哇，那很辛苦，家长很辛苦，都很辛苦，哦，那另外呢，这个说肺癌的患者希望免疫疗法给他们给付，就是换句话，现在免疫疗法就基本上不给他们。那肺癌得了肺癌，你只有去吃标靶药物嘛，但是又不是每个人能够适合做吃标靶药物，哦，他要测这个基因，哦，那有的基因没突变，没有肿瘤基因突变就没用，就不能吃标靶物，健保就不给付。那现在就想说，那什么能用免疫疗法？都很贵啊，等这种比较新的疗法，免疫啊什么都很贵啊。但是呢，说半数确诊就已经晚期了，我们都希望早期嘛，早期就，但他没有症状啊，所以当确诊一查出来都是晚期的，就蛮惨的啊。好吧，我们时间到了，谢谢收听，再见。